兄姊妹平安。
不久之前呢，有一个从香港刚移民过来的一个姊妹，对我说，她说我在香港的时候，从前的教会，很强调主再来的道理，就是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团契查经的时候，都有看到主要再来，但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就很少听到主再来的这个信息。他讲解一句话呢，就引起我很多的思想，我就回想我在香港信主的时候，主再来的道理真是常常在主日崇拜里边听到的一个道理。当人看到那时代，就是1970年代，世界很多不能解决很多矛盾的时候，或者人类社会中有些不能够停止斗争的一个时候，人就想到了启示录里边第22章的，这是使徒约翰他讲的话，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呢？我愿你来。但是到了21世纪，主再来蛮好的，或者我是在追求我的成功的时候，就很自然很难想到主再来的道理，因为主再来了什么都停止了。最近我们知道，无论在亚洲、在欧洲、在美国，都有一个歌舞升平的一个现象。不单我们在物质上边，在娱乐上边，在生活的条件上边，我们人类都有很好的一个享受。在这个世界的经济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情况的底下，主再来的这个道理就好像格格不入，有一点讲出来了好像不自然的感觉。然后第二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再来，讲啊等啊，就等了2000年了还没有出现，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要太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个好像不实质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些所谓神学家就提出我们要重新评估主再来的神学的一个观念。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问他，牧师，你准备讲什么题目啊？这个牧者就说，主感动我要讲主再来的道理。但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说，牧师可不可以讲另外一个题目？那个牧师说，为什么呢？他就说，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很多，不信主的还有很多。他的意思就是说，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很难接受这个古怪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就请牧师不要讲这个道理。但是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叫穆蒂，这个大布道家，他说主再来的道理是魔鬼最不喜欢教会听到的道理，因为当信徒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珍视我们目前的时间，我们要警醒侍奉主。所以呢，撒旦最不想教会提到这个道理，讲得越少越好。弟兄姊妹，无论是其他人怎么样看主再来的道理，但是基督徒，信圣经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就知道这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圣经里边多次的提到一个道理，好像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然后约翰福音14章，这是所有的福音书，这是4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了耶稣亲口他自己讲有一天要他带着荣耀再来这个世界。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开始，当耶稣要离开门徒，要到天上去的时候，又有两个天使向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有一天他还要怎么样的再来。所以如果这一代的信徒没有看到主再来的道理，没有听到主再来的道理，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借助彼得后书从使徒彼得的手写出来的，重新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主再来的题目。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彼得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三章第一到第二节说，我们要激发诚实的心，要纪念先知和使徒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讲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里提到两封信有人就说这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两个信，但是也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其实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收信的人可能不是同一个对象所以呢，彼得在彼得后书说两封信，前一封信不一定是彼得前书，可能有一封信没有记载在圣经里边的另外的一封信。但是无论如何，彼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他不止一次，他是多次的提醒信徒要激发诚实的心。但是什么是诚实的心呢？基本上就是到我们的信仰上边忠诚的一个态度，和对属灵的事物一个敏感的一个态度，不会因为世界的看法我们就分心就忘记了圣经的道理，特别就是在这里知道主再来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是先知和使徒在圣经里边讲的很清楚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看先知的书，在旧约里边先知但以理的七章就讲到，有一天人子到了神的面前，领受权柄，使各国各方的人都服在他的权柄底下。然后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看以斯结书、西班牙书、撒加利亚书我们都看到，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世界有一个复兴的一个景象。然后先知讲完了，到使徒，到了使徒时代，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是第十五章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提到主再来的道理，描写的很详细。然后我们看彼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彼得后书和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都记载了，见证了主再来的道理。加上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四本福音书所记载耶稣自己亲口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再来的道理是多么的广泛，也是多么的多次被圣经里边记载下来。所以它不是一个次要的道理，它是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加尔文就他写解经书写到彼得后书的时候， 他说节奏是彼得在这里用激发两个字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恐怕我们对主再来的道理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们觉得脱离了现实，我们不就不提到，所以呢彼得特别的用你们要激发啊这个诚实的心。事实上很多属灵的伟人啊，他们对主再来的道理也是很重视的，好像格培里啊，在台湾叫格里汉啊，就讲过，他说主再来是他侍奉中最大的一个动力，很多个晚上他想到主回不回，在我睡梦中再来的时候，他就要谦卑的准备在主的面前交账。每一个晚上他睡觉之前他都向主好好的交账，恐怕他在睡梦中主就再来了。然后他说在他自己的经验里边，主再来的道理是医治那些信徒属灵低潮最好的良药。然后被称为讲道王子，就是这样讲道很出色的一个摩根啊。这个摩根他也见证说，对主再来的盼望是我侍奉上最大的力量，是他照亮前边的路的一个光，使我可以很轻松的经过许多的困难。但是很奇怪，这一段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主再来的道理对很多人是很重要，但是往往也成为人取笑的一个对象。然后第三节，该知道在末世必有人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严格来讲，如果我们看希腊的原文，第四节的主再来的那个主字应该是翻成他，一个普通的一个他字啊。因为如果我们翻成主啊，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那些讥诮的人是信主的人，所以他们称耶稣为主啊，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他字，他再来的时间是什么样了啊。所以这些不一定是信主的人取笑那个主再来，可能是不信主的一些人。但是解经家也同意解一般人也可能包括我们第二章讲到的那些假师傅，就是在教会里边传异端的一些假师傅他们不完全是非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他们就是不相信圣经所谓的一些跟随主的一些人。然后这些假师傅呢，他们就攻击圣经声称圣经这一部分不是真的。为什么这些假的师傅也是取笑主再来的道理呢？圣经在这里用讥诮这个形容词，是有骂人蠢你很笨你很蠢的意思。彼得形容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然后骂人，你这么蠢，你信的这么愚笨，意思就是他们随自己的意思去判断，觉得圣经有些道理是可以相信的，有些道理是笨蛋才相信的，所以他们就取笑那些相信他们认为不是圣经的话的人。这个现象其实在教会一次一次的出现，早在第二个世纪就出现了一个叫马吉安的一个人，他都觉得他很有学问，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就随自己的意思他就对圣经做出一个判断判断哪些经文是耶稣的话，哪些经文不是耶稣的话， 哪些是神的默示，那些不是神的默示。所以他的圣经呢，是很薄薄的 一本圣经，因为有一半的话都被他否定了。到了今天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人所谓解经家所谓研究圣经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判断很多经文不是耶稣的福音。那个时候他们讥诮那些主再来的人的理由就是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意思就是说，讲啊讲啊讲了这么久，一些动静也没有天地仍然照常的运转，那里有主再来的道理呢？面对这样的讥诮，使徒彼得给了他们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在五节到七节，彼得就提醒那些取笑的人，他说他们说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不是，万物和起初被创造的时间已经不同了。彼得就问他们，你们忘记了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吗？挪亚时代的洪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当神用洪水审判之前，他使用挪亚去传悔改的信息给当时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前边一点点，第二章第五节就讲到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就是说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他不单是单单做那个方舟，他也是向世界宣布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传神的道，所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去传道。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听，就像现在的人一样讥诮他说，你是笨蛋，你看到你的是杞人忧天为什么在陆地里面建一条船他们不大不相信，还是耻笑挪亚和他的一家，不相信有审判的事。然后很奇妙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他自己要再来的时候，也是提到挪亚的事。他怎样讲？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较长的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天，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部冲去。然后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忘记了挪亚的事迹的人，也忘记了现在世界的存在是由于神用彩虹和大地立了一个约，就是神这个新的约托住这个世界，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乃是用火，圣经说不是用水，他乃是用火去审判这个世代。那时候那些讥诮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所记载的那五个愚笨的童女，虽然他们手上有灯，但是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结果被关在门外，只能够哀哭切齿，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所以彼得第一个回应的就是这个世代和起初创造的不同，现在已经是每一个过一天是买回来的一个时间，神的审判快要来到。然后彼得对那些取笑 主再来到你的人提出第二个的回应，就是在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这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就讲到神在时间的奇妙，神在时间之外，所以时间对他来讲一天他就可以看得好像一千年这么清楚，然后他看一千年就好像一天一样很容易的就过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看时间和人看时间是不同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合乎建立的思想，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未到这是时辰未到。这句话呢就讲到神好像显示出神不是随着我们的时间，他是随着自己的时间，他不是随着我们的愿望，乃是他有权柄来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的事。但是人等一年两年就觉得不耐烦了，何况要等一千年等两千年呢？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等候其实很试验我们的信心，很锻炼我们的顺服，很提高我们的警醒，很加强我们的忍耐。神按照他的时间表做事肯定有他的原因，我们相信他的品格，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知道时候到了他就要再来，他一定成就他的话。这是彼得第二方面给那些取笑的人的一个回应。然后彼得给那些人第三个回应，就是在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欢迎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原来神允许千年过去，为了是欢迎罪人，给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为了人可以信主得救，神愿意推迟他再来的时间表。在看到这段圣经之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心里边就觉得有一点矛盾，究竟我们应该像使徒约翰一样说，主啊你快点来吧，还是我们应该说，主啊你不要来，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你愿意万人得救，现在很多旁边的人没有信主，你不要再来。所以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求呢？还好这个矛盾的决定不需要我们去做，神来做这个决定。我们相信到了他主权命定最好的时间，主就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结束了亚当的时代，然后开展一个启示录里边讲到的新天新地。但是我想大家留意一点的就是第九节讲到欢迎的时候，彼得是用你们这个形容，这个很明显这是指第八节，谁是你们呢？这是第八节的亲爱的弟兄们。所以原来欢迎的对象是我们不是其他的人，是我们当然这一句话可以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神欢迎我们，但是这一句话也包括了我们信主之后。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神欢迎我们是给我们 传福音的机会，这是给我们能够拯救灵魂的一个机会。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为了我们可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是这样，我们真是要实行传福音的那个大使命。最近很多出名的人，有科学家，有企业家，有哲学家，有政治家，对地球的前途，对人类的前途十分的担心。好像有一个很出名的天才物理学家赫金，他是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的教授，那个物理学的那个大学教授位啊，这是从前牛顿做教授的时候是哪个位置。所以呢，这普世承认的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他说人类在科技上面的发展虽然带来很多的享受，很多的方便，但是也带来很多的危机。好像武器发展的威力越来越大，从前我们看一个小国家不可能对大的国家造成太大的威胁，因为不可能打败那个大的国家，也不能够搞得 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但是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我们就看到了北韩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为美国很头痛的一件事，也成为整个世界很头痛的一件事。如果这个小小的国家一旦他使用他手上可能有几十个的核子弹头，就使这个世界重大的污染。不单是这样，这个赫金他最近的预言，就是前几个月的一个预言，就是说600年之内，由于人口不断的增加，世界的人口不断的增加，人口增加的时候呢，能源的使用就一定增加，所发出来的热量在600年之内就要将地球成为一个火球，它形容是一个火球，好像地狱一样的一个火球。到时如果人类还没有能够移民到其他的星球，人类一定绝种。这是一个这么聪明的科学家的一个发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近年我们知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的快。人工智能啊，他们思想快，他们分析情况很全面，他们储藏的数据也是很大。我们都看到人类和那个电脑下棋已经比不上了，已经几年之内已经什么都超过了人类，然后再过10年20年那个距离就更加的增加。有人担心，就是这些这么大的智能如果成功的安装在一个可以手脚活动很顺畅的机械人上边，有人相信就变成超人了，所以这机械人就变成了超人了。当这些有人工智能的机械人他们懂得自我充电的时候，现在还要靠人为他充电，但是他懂得自我充电的时候，那么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面前，我们这些会生病会疲倦会有情绪会要吃东西的人类，在他们面前就变成低等动物了。再一次就引来你如果管理的不好，就带来人类灭种的一个危机。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其实也深深相信 世界末日的道理。当然我们基督徒也相信世界末日，但是世界末日我们普通的人就只像是人类自作孽自己毁灭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类毁灭自己之前，我们知道不是人类结束这个世界的，是主再来结束这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过去，不是人引起的，也不是大自然的灾害引起的。最近有人发表说在美国的黄石公园下边是一个很大可能爆发的一个火山，如果它爆发的时候，整个世界可能都受到很大的危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也不是大自然的灾害引起这个世界的结束的，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结束这个历史的。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可以在明天，也可以在遥远的将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时间每过一天，我们就靠近主再来的日子靠近一天。另外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就算不是在有生之年，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主再来，但是在我们个人的层面里边，我们还是会见到他的再来。这一句话怎么样讲呢？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的，这是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地方之后，就在我们生命完结的时候，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在个人的层面上边，如果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主的再来，我们就要回到神主那里，我们也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接我们到天父的家里边。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我们要警醒生活，我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行事为人的方法。但是我们什么是不同的行事为人的方法呢？这就是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末后的下半部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讲到。自然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圣经里边有这么多关于你再来的信息，但是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好像不合潮流，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怎样讲，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的相信。所以我们肯定你是要再来，你再来的时候好像这一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警醒等候，我们行事为人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警醒。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